亲爱的听众您好，我是主播宣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王明道所著，香港临时出版社出版的《五十年来》。第五集，第一章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得救。我12岁那年的春天，从走读的初等小学升入高等小学，并且开始住在校中，在学业方面稍微进步了些，在品德上却更坏了许多。全校有30-40个学生，其中有几个比较好些的，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以大欺小，恃强凌弱。至于思想污浊，言行卑劣，更是极平凡极普遍的事。我从前在邻舍中间所见所闻，都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所做的坏事，所说的坏话。及至住校以后，我便开始看见听见那些受教育的人所做的坏事，所说的坏话了。有几个大同学带小同学，像残暴的主人带买来的奴隶那样凶狠。有几个大同学表面对人很客气，待人的手段却毒辣异常。有一个大同学每逢在全校熄灯就寝，老师查过宿舍以后，便开始对小同学述说一些淫秽的事情。这些事是我在邻舍中间所未曾听见过的。我那时候的人生既没有信仰，又没有志向，当然就随波逐流的下去。如果不是神施行奇妙的拯救，我实在不能想象今日我要坏到什么地步了。我的身体不好，力气又小，和同学们动手总是我吃亏的，但我会动嘴说他们，骂他们。别人因为我这样做便动手打我，我既没有力量还手，便只有挨他们的打。但是他们的武力并不曾使我屈服。才住校的时候，我在全校中年岁最小，班次也最低，在大同学的手下吃了不少苦头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我的心和我的口却总是在那里反抗，从没有一日屈服。那时我也稍稍读到几本武侠小说，心中总羡慕能学到一身武艺，好在将来一强扶弱，解救那些受欺压的人。记得有一次，大同学领着，小同学随着，大家都把头发推成平头时，我却留着我的分头，坚决的不肯推断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大同学又领手叫全校的同学都把头剃光，没有几天，全校30-40个学生头发都剃得精光，只剩下我还留着长头发。他们大家劝说我，威吓我，一定叫我随着他们剃光，我始终不肯屈服。最后几个大同学向我发气说，你不剃，我们会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剪刀把你的头发剪得长短不齐，看你到那时候剃光不剃光。我回答他们说，好吧，你们谁敢这样做，我就用剪刀戳瞎他的眼睛。结果我竟保守住我的长头发，没有人敢动他一下。过了不多些日子，一些剃光头发的同学又把头发养长了。那一场为头发而起的战争，我到底完全得了胜利。我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性情，凡事不愿意附和人。无论什么事，自己不看清楚了，绝不随着别人去做。但在看清楚以后，无论什么阻力也阻止不住我。我的身体软弱，但我的意志却不软弱。我曾抗拒过许多人，也曾抗拒过神。许多人被我胜过了，神却胜过了我。这件事我以后要详细的述说。 在我里面有两种极不同的个性，一个是保守性，一个是激进性。在一些事上我十分保守，在另一些事上我却积极的激进。我认为不可更改的事，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的更改。我认为应当更改的事，便要更改得干干净净，旧的连一丝一毫也不肯留下。为了这两种个性的存在，使我从小到大触犯过许多人，吃过许多苦头，同时也使我得到许多胜利和成功。住校的学生平日是不许离校外出的，只有每星期六正午12时到下午6时可以随便外出。每到那一天，我一下了课便急忙跑回家中，母亲已经买来许多食物等待着我。吃过东西以后，便跑到东安市场去玩，再回家吃过晚饭以后返校。因为吃的东西不但太多，而且太杂，当夜肚子里便难过起来，次日便受一整天的苦。可是到下星期六回家还是照样的吃。母亲实在爱我，她自己不肯吃不肯花，只是给儿子享受。她做的虽然不很得当，但她对儿子的爱却大得无比。我劝告做母亲的爱儿女要爱得适宜，不要弄得爱之是以害之。我更劝做子女的要明了父母的爱，纪念父母的爱。我的母亲今日已经不在了，我仍想为她做一些事，使她得一些快乐，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写到这里，我流泪，我哭泣，我想再回到几年前去，但是事实不许可了。你们有父母在的人，千万及早尽孝，不要等到有一日空空叹息着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呀。家中院子里的环境坏，学校内的环境也坏，家中没有人教导我怎样做人，学校中也没有，校中的老师只是督促着学生用功读书，虽然有修身这门功课，但我们也照国文那样念，并未曾将身修得稍好一些。只有一位老师很留意我们服装的整齐清洁，并我们夜见师长的时候当有的礼节。每日早餐以后，全校的学生都排队往礼拜堂去参加早晨礼拜，这位老师便在校门口一站，无论哪一个人脸洗得不干净，或是衣服的纽扣未曾扣好，都要受斥责的。我每到冬天，因为手冻破了的缘故，很怕洗手洗脸。有一天早晨在校门口被那位老师看见了，他斥责我说，永盛，你的脖子上的泥快可以种麦子了，还不赶快回去洗洗。我立时满面惭愧地回去，洗得干干净净。从那日以后，每天必要好好洗脸。那位老师也教导我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遇见师长，必要肃立鞠躬。直到现今，我在路上遇见我从前的师长，还是照样肃立鞠躬。我在幼年的时候，所受的良好的训练，只有这样一点。其他做人的种种功课都是在14岁信主以后才留心学习的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常有母亲带着到礼拜堂中去聚会，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伦敦会的会友，入学以后更是每日都有聚会，及至住校以后，聚会的机会更增加了，每星期聚会至少在10次以上。从星期一至星期六，每天早晨男女两校的学生都到礼拜堂参加半小时的早礼拜，每星期三下午有一次祈祷会， 星期日上午有主日学大礼拜，下午有勉励会，晚间还有学校青年会的聚会。除此以外，每周还有三四堂的圣经课程。礼拜堂所有的聚会，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。圣经课程与其他的课程一样的考试，一样的算分数。为了分数的缘故，学生们都死记所学的圣经，考试完毕便再不过问了。所学的也全是圣经中历史方面的记载。圣经中的真理是向来没有人过问的。聚会虽然都必须到，但并不考试所听的。因此学生们到礼拜堂去，有趁机预备功课的，有偷着看小说的，也有在礼拜堂里睡觉的。讲道的人所讲的根本也没有什么能力和兴趣。我们又心被油蒙，因此聚会变成了学生眼中最讨厌的事。开学的时候，每到聚会总是坐得满满一堂，其中十分之七八以上都是学生。但一到暑假年假，除了几十个老教友以外，学生们来聚会的可说是寥如晨星。我一直到14岁的春季，从礼拜堂中不但什么也没有得着，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。总体来说，我从开知识到14岁的春天，一直就是浑浑沌沌的过生活，没有信仰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希望，没有轨道。虽然也有思想，也求出路，但始终找不着一条光明的大道，也没有领路的人引领我。除了读书的成绩良好，并个性很倔强以外，在什么事上也没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。什么坏的意念也存过，什么坏的话语也说过，在行为一方面确实没有犯过什么明显的大罪。一个缘故是年岁还小，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来就胆量小，不敢惹祸，面皮薄，最怕丢人。我的家境贫寒也与我有很大的好处，因为一切用得着花钱去犯的罪，我根本没有力量去犯。如果我再迟十年或二十年才悔改信主，那就难说会坏到什么程度了。神在我的身上施行拯救，是在我14岁那年，也就是1914年。那年春天，校中一位年长的同学来找我谈话。这位同学的品行与爱心早已在我的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，所以他来找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很容易接受。他先领我认识神，又教导我怎样敬畏神，他也领导我祈祷，领导我读圣经，领导我每日自省做日记。他最先送给我的一本书是谢洪赖先生编的《修学遗著》，我读了以后得着很大的帮助，此后便继续购读谢先生所译就的别种书籍。我的心境和人生在那几个月中有了极大的变化，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责任，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，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。我对祈祷和读经发生了兴趣。我不满意于我自己那不像样子的人生，我对同学们所说的不好的话，所做的不好的事发生恨恶的心。我开始自动参加礼拜堂的聚会。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了洗，受洗以后，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基督徒，我定义要做一个 好基督徒。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帮助，其中有一样就是每逢他看见我有错处，必定很严厉地责备我，因此我非常的爱他，同时也非常的怕他。我在那一年暑假从高小毕了业，暑假后升入中学一年级，他是在中学四年级，我们又同学一年之久。到1915年，他从中学毕了业，我们便分离了。我是在1914年春季改变了的。我极清楚地知道我的改变，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常常稀奇自己怎么会在那一年那样彻底地改变了，如同有人给我换了一颗心。那一年以前和那一年以后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以前我说各样的坏话，做各样的坏事，心中一点不觉得惭愧难过，但从那一年以后就完全两样了。每逢说了坏话，做了坏事，心中就痛苦自责。有不少次在夜静的时候，自己走到后院没有人的地方，解开衣服，自己用拳打自己的胸膛，直打到痛了以后，心中才觉得舒服一些。从那年以后，我自己为我自己的罪流过许多眼泪，发过许多叹息的声音，在神面前认过许多次的罪，多次立志，也多次失败，许多次倒下了，再起来，起来了，再倒下。有时胜过了试探，便喜乐高兴；有时为试探所胜，便懊丧悲伤。我知道自己不好，但我愿意好。我愿意好，我却好不了，那种经验真苦痛极了。从一方面说，自那一年起，我有了信仰，有了做人的目标，有了向上的心智，不再糊糊涂涂地过日子，是一种良好的现象。从另一方面说，我心中不住地征战，我终日挣扎在善恶两种势力之下，又实在苦痛得很，似乎还不如从前混混沌沌地过生活更舒服些。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，他时常督责我，管束我，不许我说不好的话，不许我做非礼的事。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，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，我的境况就不同了。我的心仍是愿意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。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，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。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，事实却不可能了。感谢神，他成全了我，他借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，管束我，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，乃是恨我、与我为敌的人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。那几个学生中，有人的父亲是做官吏的，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，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，而且行为污浊放荡，他们的嘴整日地说些淫词秽语，他们的手中有大量秽淫的小说，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。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响。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，便心中痛苦激愤，但大家都是同学，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。有一次，我实在不能缄默了，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。 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，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，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，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。万没料到，那位教员竟对我说，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，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，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，收不进学费来，学校如何能维持呢？我听见这些话以后，气愤极了，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。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，那时很有勇气。我说，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弟的学校，倒不如干脆关了门。我又说，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，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，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。没有想到，正在这时候，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，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，他并没有进门，却把我所说的话全部听了去。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，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，常想向我施行报复，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，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，他们叫我道学博士，叫我法利赛人，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做了一件错事，他们便攻击我，指摘我说，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吗？道学博士也做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做的事吗？他们对我极尽攻击，侮辱之能事，我那时四面受敌，当然痛苦得很。不料神却借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，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。当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，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，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，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很。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，有的被革除，有的自己退了学，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，渐渐地上了轨道。在中学毕业以前，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，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却借着他们成全了我，神的作为真是奇妙啊。我在那几年中，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到许多帮助以外，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，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赖先生。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遗著以后，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，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什么新书出版，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。谢先生所译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，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，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。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，却十分合于实用，他所说的话都可以做青年人的针砭药石。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，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。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，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。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，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。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，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，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，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。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，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。 可惜，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，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仰的文字。三十几年的时期，青年协会的情形竟改变到这种地步。我追忆那位从未晤面的良师，我叹息今日青年会的败坏。1948年5月31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我们继续为您播讲50年来。